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穆乔，欢迎曹牧师跟麦思佳麦姊妹一同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曹牧师。
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约翰一书，而且我们把整个约翰一书呢做了一个鸟感式的说明，我们给他的一个总的题目就是生命之道。换句话说，我们从约翰一书里所整理出来的一个中心点就是说到了生命之道，这就是我们圣经宝典最近这一系列要讲的是生命之道。今天呢，我们就要从第一章开始一节一节的往下看。为了记忆方便，我们上一次已经有了一个分段，那么我们就根据分段来讲。今天呢，我们就是要从第一段开始，这个也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部分。那么我把这四节的圣经念给各位听，然后我们就请曹牧师和麦姊妹我们一同来探讨研究这一段圣经里面所传扬出的信息是什么，这样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好，现在我就念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短短的四节圣经呢，却是构成了约翰一书第一章到第五章当中里的第一段，记得吧？以前我们分成六段，那么这是第一段。我们而且把这第一段呢，有一个标题叫做经历生命之道。现在我们就请曹牧师给我们从第一节有一些说明。
对了，那么为什么说经历呢？我们就从这几节经文里面就看到约翰呢，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就说到他是看见亲眼看过手摸过，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都讲到这些，所以呢使徒呢是以他亲身的经历来见证耶稣基督是生命之道。那么这个生命之道的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道这个字啊，就是话语的意思，这个不是普通人讲的话哦，这个对希腊人来讲，这个话语是讲到思想，讲到用话语来表达背后的道理和智慧。所以呢，生命之道呢，就是来表达这个生命的内涵、生命的要素、生命的性质。那么这个生命怎么样呢？是从起初原有的，就是神自己自有拥有无始无终的。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个原文的字句就是，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主耶稣也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呢，这个生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词。
对，这个生命之道啊，并不是圣子的头衔，而是福音的一种说法，是关乎生命的信息。那么也有人说呢，生命之道乃是使徒传扬的主题，那么其中的重点就是从起初原有的，那么就是刚才曹博士您跟我们谈到，在第一节里面就讲到了一个亲身的经历。所以使徒在传扬福音的时候呢，所要强调的是那一位永恒者在历史中的显现。
而这位永恒者呢，在翻译中文的字上呢，说是生命之道啊，事实上他的真正的领会的意思是活生生的道啊，这个道是个活的，换句话说，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去经历的，如果我们不能经历，这个道跟我们就毫无关联了。所以这也就是老约翰要和我们一同来分享这个信息的，也就是他写这封信给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是给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和他一起经历这样的一个奇妙的生命，活生生的生命。
而且这个生命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我们看到第一节讲到起初原有的，第二节又讲到源于父同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约翰呢，他就两次重复的将这个生命之道带回到起初，带回到 原有。
是，
基督本来的尊荣和神格是跟父神是同等的，是同在的，同有的荣耀。
然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呢，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那位公义的神的公义，圣洁的神的圣洁，那个良善和慈爱来表达出来，这就叫做道成肉身。这个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道成了肉身来到地上，让我们能够看出神在他身上的彰显，也让我们能够因信进入基督那个生命，得着那个基督活生生的生命，我们也可以彰显神，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听众朋友您知道我们在地上有一个生活上的一个目标是要彰显神，你就知道我们的生活是不可以随便的。
是，这一位永恒者是与父同在的，我们是不可能目睹的，除非他特意主动的将自己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
是
他启示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而且不需要我们去猜测，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由他启示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怎么一位神。
是，那么这个的启示呢，是开始于他第一次来到世上，道成肉身，让一些人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
对，这是一个特别的启示。
是，那这也就是约翰，因为他看见了，他摸着了，所以他能够把实际的，把这个耶稣基督活生生的，再借着文字，今天显现给我们看。换句话说，这个的显现也在包含今天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现，当然这是借着他的话来让我们认识他。
是，所以在第二节哦，约翰也说到了，现在又做见证。所以约翰一书可以说是像上一次我们讲到的哦，这个特性就是做见证。
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生命之道绝对不是一个虚构的理想，或者是一种抽象的知识，乃是一位曾经有形有体的被人所看见的。就像刚刚木桥弟兄讲的，所听到的可以和他相交的，这是这一位神。那么基督徒领受了这个生命之道以后呢，也就成为了一个会说话的生命，是表达神心意的生命。
那约翰呢，他把这些事实记下来了，是说了话。今天我们有所领受，我们也要把这个话传出去，让别人有所领受。
是啊，因为基督徒的信息啊，就像刚才曹牧师说的，是会说话的生命啊，并不是哲学的思辨，也不是可能的假设，更不是说对宗教思想的什么卑微贡献哦，而是像约翰这样有实际的经验，受委派之人他们所做的肯定的宣告。
因为是一个会说话的生命呢，今天我们从老约翰他所说的话里面我们听到了，我们也要把我们所听到的去说给别人听，那么这个就带出了一个生命彼此交流，是相交的生命。那么下面第三节呢，就是说了这一点了。
第三节里面我们看到信徒可以彼此相交，信徒也可以和父神并且耶稣基督呢也可以相交。那么相交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给他先下一个定义啊。那么在下一段里面呢，我们就会仔细的来讲解关于相交的这件事情。相交呢，就是共同享有。
对，这个共同享有的概念哦，如果我们去路加福音看跟相交一样的原文的话呢，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它的意思。我们可以看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节，那里说他的伙伴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那么他的伙伴，这个伙伴的原文呢，就跟我们现在讨论的相交是一样的字，只是我们中文呢有不同的翻译，但是从伙伴这个观念里呢，可以让我们更加的了解相交的意思。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图画啊。
嗯，
一个船里面有三个打鱼的人出去打鱼，一个人钓到了鱼，大家都一起来分享，这个就是伙伴的共同享有的这个意思在里面。
而且呢，这个里头还有更进一步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彼此享有的同时呢，他们是撇开他们个人的利益的。有的时候跟别人享有啊，好像还有一点私心的作用，但是这个里头是相交，它是绝对没有私心的作用的，完全是说跟别人为了我们一个共同的目的跟别人来联合。换句话，这个相交也是有彼此联合的意思。
那么从信仰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共同享有呢， 就是享有神的祝福，享有神的经历，享有神的使命，有同一个使命，一起来为主做工。
其实啊，这个所谓的相交啊，可以说是我们谈到救恩最广的含义，它包括了在基督里与神和好，包括生命的圣洁，参与教会。那么这种相交呢，是永生的意义。
那么相交呢，有时候也被翻译成团契啊，就像很多的教会里面，他们有不同的团契，青年的团契啊，少年的团契啊等等。那么另外呢，信徒的相交根基是建立在跟神的相交。
是，其实相交这两个字啊，是基督徒的专用语，也就是指在神的恩典、基督的救恩还有圣灵的内住，那么这个都是有份的。我们既然共有神，就是父子圣灵，就成为一体。所以约翰呢，在写说你们与我相交的时候呢，他就又加上了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所以这就是说明了彼此相交是建立在神的基础上。
对，那么相交呢，还有彼此默契的关系的意思在里面。所以有时候素不相识的信徒呢，哎，碰在一起没讲两句话，就觉得好像哎，彼此都是一家人啊。所以常常有时候到国内去见到了弟兄姊妹，素不相识，但是呢，一谈起来就觉得好像大家都很亲密，
是马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啊。
对，
是。那么这个感情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一定让我们享受到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呢，就叫做喜乐。
对，就是这相交的结果啊，彼此喜乐充足，这是第四节里面讲到的，也是约翰为什么写这封信的原因。
是，这也是啊，约翰其实他使徒的一个位分啊。这个使徒的工作呢，一方面是做见证，像在第二节我们看见了约翰说他又做见证，那么在后面呢，我们也看见了使徒的另外一个工作就是传扬。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提到两次，一次在第二节呢，最后他说传给你们，第三节呢又强调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那么约翰呢写这个书信要把生命之道传给我们，有一个很终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喜乐充足。
这段话最后呢，就说到了第四节，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听众朋友，你不要误会说这些话就是讲前面的三节圣经，其实啊，它是预先等于说讲明了连带以后整个这五章的圣经里面，他要跟我们所说的，也就是在彼此相交的里头，他要跟我们分享的。那在这一段引言的里面就说到了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呢，今天已经显现给我们了。这个所谓的显现给我们呢，是借着使徒约翰他自己亲手摸过亲眼看过，把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写出来，让我们知道今天也显示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也能够有所领会。那么之后呢，也有一个责任，也要把我们所看见所听见所得到的启示呢，也要传扬给别人。借着这样彼此的传扬呢，也就达到了彼此相交，彼此分享。在这个分享当中呢，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满足的喜乐。我想呢，第一段大概我们有这么多的领会啊就可以了。当然呢，我还是希望神祝福他的话，让我们的听众听了以后，您自己在神面前再有所寻求，也可能得到更多更大的亮光，这样你也可以再去跟别人分享，那么就让神的显现越来越明，越来越大。那接着呢，我们就要看第二段了。第二段呢，也有个标题，这也是曹牧师给我们所定的。这个的标题呢，仍然是六个字的，那就是与神相交之道。到底这个与神相交之道，它的段落是怎么分的呢？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二章的十七节，这个分量相当的多，今天我们不可能把它讲完了，所以我们就请曹牧师从整体先给我们说一点。
好，我们现在分三面来思想跟神相交的这些步骤啊。我们刚刚呢已经把这个相交这个词呢给了个定义，那么现在呢我们来思想跟神相交的这些步骤。一共有三个步骤，第一是跟神相交的基础，就是要认识神就是光，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认识，神就是光，这是我们跟神相交的基础。那么这个会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七节会看到。那么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怎么样子能够保守自己常常的在光中 让我们呢和神呢相交呢？这个是在第一章的第五节到第二章的第二节，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信息啊。那么第三呢，在光中行走应当有哪些表现呢？使徒约翰呢给了我们四个测验，这个是在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十七节。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跟神相交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基督徒呢有责任要保守自己能够常常在光中行走，这样子呢就跟神亲密的关系能够保持下去。
是，那么这个是这一段圣经提纲挈领的分成这三方面。现在呢我们要详细的来考察。现在我就念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那么说到神是光，这是指神的性格，在神没有黑暗。那么光在圣经当中呢，有一些象征的意义。在知识方面呢，光是真理，黑暗是无知或是错误。在道德方面呢，光是表示纯洁，黑暗是邪恶。那么还有一种用法呢，就是象征公义，这个我们可以在旧约以赛亚书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知道。那么行在光中和离开黑暗，事实上是同一件事的两面，同一个动作。光的源头就是神，我们要亲近神，就要除去中间的阻碍，洁净自己。
刚刚讲到了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黑暗就是没有光，这个两个不是对立的一个情形，因为有光明就没有黑暗，有黑暗就没有光明。那么我们要保持在光明之下，要行在光明之中。你看了第六节里面跟第七节，这里面有两个字，我们若，就有一个假定。第六节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第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使徒约翰呢有一点逻辑在里面啊。你看啊，他说我们假如说跟神相交，但是我们的行为还是在黑暗里面，那么我们就说谎话，我们其实没有跟神相交。
是，
所以呢这个相交是先，这个行为是其次，行为证明我们到底有没有跟神相交。所以第七节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啊，我们的行为是光明正大的，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就证明我们跟神呢是彼此相交的。
是
啊，所以这个相交是在先，行为行在光明当中呢是其次。假如我们不在光明当中行，那我们就说谎，我们根本就没有跟神相交的。那么我们在被光照耀的时候，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定要有光照我们，我们的罪才被显露出来，那个罪是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
其实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哦，基督教是唯一强调神是光的宗教，一方面呢坚持的认真看待我们人罪的问题，一方面呢也提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道德方案。如果我们要和身为光的神相交呢，这个途径不是借着否认罪的事实或是罪的影响，而是要借着承认我们的罪，并且存感恩的心来领受神为了洁净我们而预备的一切救恩。
那么这里说到了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耶稣基督他所流的宝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这也是我们蒙恩的一个因由，也是耶稣基督所预备的一个救恩。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认了罪他又犯罪？那么这个非常矛盾的生活在里头呢，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因此呢，我们就应该追求不继续犯罪，保守自己呢藏在光中，这个就避免我们继续去犯罪。那么使徒约翰在这方面有两种的情况来教导我们，那就是第一，有了罪就要承认，不能够强辩说我没有罪，那么这个是我们要走进那个死胡同去了。那么如果我们认了自己的罪，有的时候会受到良心的控告呢，就让我们觉得软弱，好像就一直抬不起头来，走进了一个灰心的路途的里面。这个也不是约翰所要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约翰是要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犯罪，我们认了罪以后，我们有一点是确信的，那就是说神的儿子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所以我们犯罪承认以后呢，不必一直软弱，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行在光中了，与神同行，这样在我们基督徒奔跑天路是有刚强有能力的。
对，我想也许有些人哦，在心里头会有一个疑问，就说神不是说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吗？那么他怎么能赦免罪恶呢？我想这是一个可能会有的问题哦。那么其实审判全地的主不能轻易饶过罪，那么事实上呢，他能赦免罪的唯一道德理由就是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那里，他儿子耶稣的血已经流出，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这一点非常重要啊！这一点告诉我们，神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因为他是信实的，因为他是公义的。说的比较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不义得到洗净，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甚至于并不是因为我们痛改悔改啊，
也不是说我们不可能犯罪。
对，我们有时候碰到人说，哎呀，你有没有彻底的悔改？怎么样彻底悔改？你有没有哭一日一夜啊？我有啊。有没有三天三夜？有的人说你一定要哭五天五夜。其实这个哭是对自己有一个心理的释放，但是神要赦免我们是因为他是信实，他是公义的。因为这个十字架，刚刚麦子梅讲的这个十字架是神想出来的办法，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的办法，是神他又能够被称义，又能够称我们为义，唯一的办法就是靠着十字架。所以这里面说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这里面很奇怪的就是没有讲到神是慈爱的啊，这里面讲到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所以我们就有这个把握，因为是神的属性来担保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不义得到洁净。
所以更进一步来讲，我们就要看到第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了。那里说到啊，我小子们呢，这是他非常亲切的说法。那么底下他所叮嘱的就是，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这个是让人根本不要去犯罪，那么就不会受到罪的伤害了，免得犯了又认，认了又犯，这也就是搞不完了。那么在这里头，约翰说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就是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基督徒有了新的生命以后，能够有一个愿望，我不要有犯罪，我不要犯罪，就等于我买了一个汽车保险，我买了汽车保险，我不会故意的去拿汽车碰来碰去，碰坏掉，对不对？觉得好像因为我有保险了，我可以不需要负责任，这个是不对的。但是你万一你出了什么事情，哎，这个保险就有用处了。这个跟刮胡子一样，这个刮胡子不小心就会流血，对不对？那流血可以用一下云南白药来医治一下，但是我不应该因为有云南白药我就一天到晚刮破，
是，
对不对？
对对对
对，
很好的比喻。
但是万一我刮破了，我有云南白药来拯救我。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保险公司啊，保险啊，说的这个云南白药都是给我们的一个帮助， 那么这个的帮助呢，就是约翰一书第二章这里说到的中保，这个中保呢，就是来帮助我们的。
对，是在神的面前为我们来代求的一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
是，所以约翰特别强调，若有人犯罪，那么神已经施恩，为这一个人的回头有所预备。
而且主要的就是刚刚讲到的，做了挽回祭啊，这个挽回祭就是耶稣献上的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挽回了神的愤怒，对罪的刑罚他挽回了。这样子的话，因为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所以我们相信他是绝对绝对能够赦免我们的罪。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到这里。我是穆乔，跟您说再见。
我是麦思佳，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乔牧师，跟您说再见了。